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心灵港湾当中陪伴各位，这周过得好吗？在过去的几期节目当中，因为疫情的原因，思墨和大家分享了一些听上去并不是那么鸡汤的，但是对我们自己内心成长确实有很有帮助的。前段时间我分享了一期关于恐惧这个话题，在后台我收到了很多听友们的来信，说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都真的是要面对自己的恐惧，有些时候在生活当中虽然不愿意承认，但实际上它就是这么切实的发生着。他说谢谢思墨，让我们有一段时间可以去放空自己，然后去面对那些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恐惧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再抬起头来，我们再面向阳光，好像就不那么惧怕黑暗了。我其实每一次在节目当中想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心理方面的，关于情感方面的，对我自己帮助也是很大的。前段时间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人呢身处在国内，最近呢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呢去了好多城市，开始出差，从大连走到南京，到了重庆，到了上海，然后过两天又要回到北京去。所以说我发现可能因为是在疫情当中实在是待得太久了，可能憋得太闷了，所以说当出去玩的时候或者出去工作出差的时候，就会特别特别珍惜那些每一刻走在路上的时候。有一首歌词唱得特别好，好时光都该被宝贝，因为有限。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些自洽的可能，自洽这两个字是我去年发现是一个特别特别神奇的力量，自己和自己融洽相处，简称为自洽。自洽就好像是你不必苛责自己身材是不是那么完美，你不必苛责自己是不是工资有很高，你甚至不必苛责父母到底对你帮助有多少，你慢慢的开始发现自己和自己的融洽相处好像变得格外的开心和快乐。所以说今天我特别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如何能够真实的和自己相处。我常常听到朋友跟我说一句话，说思墨，我常常觉得我好像过得挺好的，但就是觉得不快乐。我说好像我也有同感，我觉得好像生活当中我们自己并不缺什么，我们有工作，有爱人，有孩子，有家庭，有事业，好像还有一些知心的朋友，到底我们缺什么呢？我们可能什么都不缺吧，但是好像就是缺少了那么一点点快乐。谈到和朋友之间谈到关于这个失去了生活的快乐和热情的时候，他们居然异口同声地跟我说，对，就算是自己过得挺好的，但总觉得生活中没什么值得开心的事情。在旁人看来，我的这些朋友甚至包括我自己可能都过得不错，每天就是按时的工作，偶尔还会散散步，做做瑜伽，也会出去旅个游，会和朋友去周末近郊游，但是好像我们就是没有办法产生那种真实的愉悦感。这个时候我们放空5秒，去想一想最近一次你真实的开怀大笑，真实的觉得自己做自己了是什么时候。5 4 3 2 1，想到了吗？有些时候我们都在做一些该做的事情，见该见的人，说该说的话，仿佛好像一直戴着不同的面具，扮演不同的角色。偶尔停下来思考时，会觉得好像一切没什么意义，也不知道自己生活的意义在哪儿。我前两天看许知远的13邀当中， 其中他就问到嘉宾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人生的核心在于什么？嘉宾不加思索的回答，就两个字，求真。刚刚在倒数的五秒当中，你想到自己的求真时刻了吗？你感受到你离自己最近的时刻了吗？其实和朋友的这样的聊天已经开始让我激发出我对于一种好像看似行尸走肉的生活有一种想要去突破的感觉。所以说我在上周策划了这样的一次旅行，去了之前我喜欢的城市，去了我想去吃的地方，而且也见了我想见的朋友。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真实感受，我在路上行走的那几天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快乐。以前我都觉得自己生活的挺不错，可能也没什么可挑剔的，但是好像无论是因为疫情的原因，还是因为又是有新的项目或者变动的原因，总觉得自己有些时候会被压抑着，好像每天醒过来，如果不再思考工作，不再思考家庭，好像自己就白过了这一天，又或者是说好像没有认真的负责的过这一天。可是后来我发现，当我走在路上的时候，这种空虚感的本质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在上一周，我一个人拎着一个小箱子去了好几个城市，每一天都是和自己独处。我也会偶尔见见朋友，也会去吃吃那些种草了很久的小店，但是每一刻我都是真实的和自己在相处。这刚好也是我最近读到了一篇研究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真实的存在对人的重要性。听上去好像是不是有点点复杂？什么是真实的存在？我真的不想把这个话题拔高到一个哲学的思想，我们从哪来到哪去，我们只讲中间我们停留的这一段，我们真实存在的这一部分。我们其实生而为人，就是作为我存在着，但是每个人的存在状态又不一样。比如说，当我们说一个人以一种不够真实的方式存在着的话，可能指的是他没有办法真正察觉自己的感受、情绪、情感到底是什么，也不能理解真正自己的欲望和需求是什么，然后慢慢的就发现我们无法为生活找到目标和意义。因为可能并不能准确的了解自己的需求欲望，因此无法基于自我的察觉做出清醒而坚定的行为，这些可能都被认为是一种不够真实的存在。有些时候我们都是以一种回应外部世界的方式来展开生活，比如说他们希望你怎么样做，然后你为了回应这种希望，你去变成那个样子。可是后来发现，这样并不是一种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的方式来生活，你就会越来越累，因为你就活在了别人的眼光当中。因为不同的环境标准也不一样，所以说为了回应不同的要求而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自己。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可能会经常做一些前后矛盾，或者是自己也难以理解的行为。我其实说实话，我不希望我们每个人变成一种像戴着面具的假面人，或者是像变色龙一样，有很多副自己都很困惑的一些面孔。比如说有段时间我在工作非常非常忙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可能会产生一种应激的反应，比如说见到领导的时候我该说什么话怎么做，比如说该见到新的朋友我应该怎么做，我好像没有设身处地的去把自己置身在这个环境当中，而只是因为他们在我面前，我没有问问自己内心的感受，而只是简单的可能用0.1秒的时间就反应出来我下句话应该说什么。所以说我在那段时间会不免的去想要去质问自己，就是那种感受到底是不是我喜欢的。好像那段时间也要被我来规整的话，可能会认为一种比较是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因为我们会觉得自己做什么事儿都不太走心。相反的，正是因为上周的这次旅行， 我发现什么是真实的存在。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我印象中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画面，它是真实存在着的。在上周，我一个人从南京订了机票去到重庆。到重庆的时候呢，因为只是认识当地的几个朋友，但是也很久没见了。他们说，重庆啊有一条街叫酒街，喝酒的酒，说是一条街上全是酒吧，非常的热闹。我当时还很疑惑，我在想，在疫情期间会有那么多热闹的人走上街头吗？当我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发现，天哪，居然真的是人声鼎沸，就好像一切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然后呢，我慢慢的在这条街上走着，身边呢有很多很多的小酒吧，他们里边充斥着很多的音乐的声音，很吵闹。但是，当我慢慢的走到一个比较空旷的一个小广场上的时候，中间呢林立的几个比较安静的静吧，其中在一个酒吧的门口有一个舞台，不算很大，可能只有四五平方米吧。上面站着一个男生，穿着一个白 T 恤，干干净净的，戴着眼镜，看上去就像是那种在大学生里边做着学生会主席这样的人。然后他唱的歌呢，都是很轻松明快的，我一下子就被歌声所吸引了。然后呢，我就在旁边的一个奶茶店买了一杯红糖玛奇朵，就坐在那个奶茶店里边，看着大概隔了10米距离之外的舞台上的这个人。那个时候，我突然在想，他可能今天也是放下了很多的工作或者是学业，然后慢慢的走上这个舞台，去释放自己，去唱自己内心想唱的歌。后来我就不自觉的，他唱的每一首我会唱的歌的时候，我都会特别认真的跟着一起大声合唱。我身边的朋友就看到我特别特别放松的状态，说：“哇，思墨，跟你坐在一起真的好舒服，因为觉得你特别像自己。”我当时特别好奇，我说：“什么叫特别像自己？”他说：“你就特别放松啊，就是好像没有在管旁人的目光，也不会在乎别人看你在跟着这个上面舞台上的演员一起唱歌是什么样的感受，你只是很沉静的在开心的状态。”这个时候，我马上拿起手机，我发了一个很短的，大概就10秒的一个视频。然后呢，就是我举着那杯奶茶，跟着一起大声合唱，我发过去给我的闺蜜。闺蜜大概可能在2分钟之内就回复了我一条微信，说：“这么开心啊，真好，就是应该开开心心的。”后来我就真的觉得，在那一秒当中，那个画面，我不认识上面的这个歌手，我可能也没有和我的朋友在一直的聊天说话，我只是那一刻非常沉静的做自己。我在想，唱歌的那一刻，我在想，喝一杯奶茶却有点像醉了一样的感受。所以说，在那一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是真实的存在着的。我不用为任何工作所累，也不用为任何关系或者是别人的眼光所停滞，我只是单纯的想要做自己。所以那天在酒街上的这一幕就定格在了我的脑海当中。我发现，真的，如果你学会自己和自己一段时间的相处，你就会发现那种感受就是真实的存在。如果在心理学上讲，真实的存在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它分成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自我觉察和自我了解。自我觉察和了解就是指一个人拥有多少关于自我的知识，或者是有多强的动机去提升关于自我的知识。比如说，关于我们的动机、感受、欲望，对自己的认知，也包括对自己的优点、缺点的一些整合。其实啊，每个人的自我都是非常的复杂的。有的时候，大多数内向的人也有他会外向的一面，有的时候感性的人也会有理性的一面。当这种复杂性没有被自己理解的时候，我们会出现困惑。所以通过自我觉察，我们就能形成一种连贯的多面的认知和身份感。 这样的好处就是，我们在面对不同的情景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自信、自如地去调用自己自身的不同方面来应对。第二就是，我们要学会处理和与评估自己的相关信息。像刚刚第一点说到的，我们认知了自己，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些信息。其实就是要不带偏见的去处理各种关于自我的评价性信息。比如说，一个人能够客观地认识自己，一定是包含积极的，也包含消极的。不应该说我们只认识自己好的那一面，或者是只反思自己坏的那一面。所以说，我们慢慢的就要学会尽量的去回避他人对我们自我的负面评价，多去听取一些吹捧性的意见，这个可能会让我们迷失，但是短期内它是好用的，从长期来看，这也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自我认知的不准确和不清晰。所以说，无论是要回避负面评价，还是更愿意听取那些吹捧性的意见，其实还是根据你自己如何来认知自己的。第三点就是行为。其实人们的行为与自我的价值、偏好、需求都是符合的，在这一点上面我们还是比较真实的。比如说我们采取一些行动，可能既不是为了讨好别人，也不是获取奖励或者是逃避惩罚，可能只是感到自发的想要去做一些事情，这就是行为层面的真实的存在。比如你喜欢一个人的眼神，他是逃不掉的，或者是你喜欢他的时候，你会不自觉地为他做很多事情，只是希望看到他开心。最后一个就是关系的状态，这一层面上的真实存在的人就认为在亲近关系中要保持开放和透明就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开始想要让别人也看到真实的自己，同样他们也想要看到真实的对方。其实能够允许双方真实存在的关系至关重要，也影响着我们长期的心理状态和幸福感。举个例子，有些时候我们在父母面前还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把我们内心当中一些脆弱的或者是真实想要表达的东西都抛给了父母，所以你会发现这种特别赖以信赖的关系会让我们觉得是真实的存在。当然，如果你能找到一个让你觉得真实存在的伴侣，那当然是更为幸运的了。看到这里，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你说的是不是过于理想化了？你要让我们认识自己，学会用这种关系，而且还希望看到别人的真实，难道不是更难了吗？所以，如果在一个选择题上面，我们来选择的话，真的很难。这个选择题就是，如果工作和生活需要我们戴上面具，我们应该怎么办？是真实的存在，还是现实的生活？如果这是奇葩说的一期辩题的话，我相信一定会引起广泛的思考。是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真的不得不戴上面具，尤其是在工作场合，我们不得不向现实生活低头。我们在不得不选择违背真实自我的情境中，是否能够意识到真实的想法和行为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其实是极为重要的。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在行为和关系层面做出了一些策略性的妥协，但实际上在另外两个层次却是真实的。真实的存在其实是具有灵活性，它不意味着我们要强迫自己一直用最纯粹的样子去面对世界，而是让我们感到自己拥有能够表达真实的自由，并且能够根据当下的环境而自主的选择是否真实的行动。举个例子，我如果在酒街上面能够看到一个好听的歌手在唱歌，我可以真实的做自己。可是如果领导在场的话，虽然我很想做真实的自己，但是那个时候我也会有所收敛吧。那你要可能问我了，那到底为什么要真实的存在呢？我们难道不应该就这样戴着面具过吗？ 如果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我想他一定没有感受过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吧。因为真实的存在能够让我们变得心理更为健康，而且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而且还有一种叫做人格功能的灵活性。人格功能的灵活性其实就是当一个人真实的存在，对自己形成了清晰的准确的认识，而且对复杂多面的认识也特别的有把握的时候，他就会获得一种处理多种情境的自信，能够灵活自如地调用自己不同的方面来做出应对。所以说，真实的存在能够让我们在现实当中做出真正适合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在一些错误的方向和人身上去浪费时间。所以说，热衷一些亲密关系真实性的人，希望他们的朋友能够去了解他们，而且他们非常重视在亲密关系当中的真诚不虚伪。其实这样的人际关系是格外有幸福感的。真实这两个字啊，没有潜在的成本。其实如果你真实的表达，未必获得的不是一个好的结果。最近啊，自媒体特别特别的风行，我观察了很多很多的自媒体博主，他们有的是拍 vlog 的，他们有的是做知识内容的，还有的一些就是纯搞笑的。我发现一开始啊，我会很认真的在上面去找那些能够做一些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分享的一些博主，但是看到后来，看的时间越长，我就会越发现，我发现我喜欢看到的就是那种真实的表达。无论他是开心的还是快乐的还是难过的，我都会觉得这是一种更为贴近的表达。相反，那些好像说着一板一眼，然后端坐在桌前给你认真讲课的那些人，好像慢慢的都从我的视野当中消失了。所以说，当这些真实的存在对个人的幸福感能够体现出最大的好处，就是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你也是真实存在的。如果说你在问我，那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做真实的人很好，做真实的能够对各种环境做出真实判断的人很优秀，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其实我认为用一种正念来积极思考其实还是挺有效的。之前的节目我也常和大家提到这个词正念，我不知道它的反义词是不是邪念啊，但是正念确实是能够让你们能够学习放下对事物对自己的固有看法，学会不带评价的看见，就这样我们才能够开始看到从前好像有意回避的自己的某些方面，却开始愿意听一些过去不愿意听的评价，继而才有可能处理和从中获得自我的成长。他们其实是我们了解自己的第一步，因为从正念当中得来的这些观点或者是全新的角度，其实就是一种第三人称的视角再去反观自己。其实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的是，你只是在观察，这个时候没有必要去思考到底观察到的是好的还是坏的，也不用去深究到底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原因，甚至是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其实你只需要把这些感受原原本本的挖掘出来，你就已经能够真实的释放自我，并且开始真诚的面对自我了。提升正念其实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希望以后我能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分享更多能够提升正念的办法。这里一定要说到的是，真实的存在并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事情，就像我刚刚也提到，提升正念也是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比如说，我们要为了觉察自身而有意识地做出努力，要忍耐面对自身缺陷的时候有一种剧烈的不安全感，甚至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也会与现实对抗，也要坚持自己的核心自我想要选择的行为。我知道说起来很难，但是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真正的体验到我到底是怎样的存在。 而且我们慢慢的会以我这个形态去思考、去感受、去行动。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获得一种满足，就是生而为人，我们都有感受到自我真实和活生生的存在的需求。如果说我们求而不得的生活真实的意义感，首先是能通过这种真实的投入生活开始的，你就会发现生活会有很多快乐的瞬间。只有当你真实的存在的时候，你和生活才能建立起足够深和足够真诚的连接，然后生活会用它独特的方式给予你回报。希望我们都不会将一生花费在一些漂浮奔波之上，而是怀着对生活的喜悦和热情，全情地投入到生活当中。其实慢慢的，你真的会发现，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内核，你发现自己那真实内心能够让你真正开怀大笑的一点，那么就去做，就去用你最强的正念去感召它，去吸引它。你会发现慢慢的，慢慢的，所有那些美好的事情好像都在向你靠近。其实说白了，这个原因非常简单，只因为一点，就是你知道什么东西让你快乐，然后你就会刻意的去训练自己去寻找它，然后你慢慢的也会去学会规避一些你不喜欢的东西。当然这不一定说是对你的负面评价，但实际上你会知道，在一步一步坚实的寻找快乐当中，很多快乐都慢慢的向你围绕。这个可能就是在几十年前他们就总结过的正能量吸引法则吧。所以希望各位在疫情期间千万千万不要放弃去寻找真实的自己，千万不要去想着如此浑浑噩噩的过下去，好像今年也就这样了。说起来已经是五月份了，好像在上半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就，可是在这种停摆的生活工作当中，我们是否能够放下一些我们对自己的成见，放下一些对别人的成见，放下一些可能我们曾经没太关注过或者是太过于关注的事情，重新的开始去挖掘内在真正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去真实平等的和自己内心相处。还记得刚刚我提到的徐志远提过的那个问题吗？人生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我真实的觉得两个字，求真。去真实的做自己，去到街头上去听那首好听的小歌，去到大森林里边去听听鸟鸣，或者是马上埋头苦干继续工作学习，在工作的成就感当中去获得满足，这些都是你和自己开始和平相处的每一天。我是思墨，谢谢各位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